Robert Yarbrough 博士，教牧书信第九节，提摩太后书二一杠二十一 ，Copyright 2024罗伯特·亚伯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罗伯特 W 亚伯勒 Robert W Yarbrough 博士在他关于教牧书信、教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的教学中，第九节，提摩太后书二一杠二十一。我们继续研究教牧书信、教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因此，这些信件适用于神家中的每个人。我们要看提摩太后书二章。在新国际版提摩太后书二章中，你会看到第二章的两个标题。第一个是更新的呼吁。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种吸引力是什么。然后，我们将看到一个很长的部分，它延伸到第三章，称为对付假教师。但我想我们可能会在第二章结尾处停下来，然后在第三章中结束假教师。但我想首先阅读第二章第一节，其中说，那么我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我认为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很好的建议。因此让我们暂停一下，为这种力量祈祷。主啊，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他能够向我们传达的力量。我们知道我们只是在听讲座或观看讲座，但这也可能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我祈祷您能帮助我们保持警惕，并坚定地为您奉献。我们祈求您能超越我们自己的努力，通过您的圣言来指导我们、鼓励我们、引导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所以保罗一开始就用这些话来呼应他称呼提摩太，我的儿子的问候语。在提摩太前书，他称他为我真正的儿子。所以这些都是情话。他们是红色的，坚强是红色的，因为这是命令式。你也可以将其视为被加强，在这种情况下，这将强调上帝在加强过程中的作用。坚强是，我需要坚强，但被加强是，嘿，敞开心扉，接受上帝对你灵魂的强化。我喜欢这个想法，因为他说，基督耶稣的恩典意味着什么。还有，你在许多证人面前听到我说的话。当我们看提摩太前书时，我们有一张提摩太的图表，以及新约中每次提到他的名字。我们看到，在几乎所有保罗的书信中，我认为除了牧歌以外，还有三封信没有提摩太的名字。在许多书信中，他们是保罗的书信，但他会说保罗和提摩太给哥林多教会，或者保罗、希拉和提摩太。因此，当保罗说出我在许多证人面前所说的话时，我们不必想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当保罗口述时，提摩太也在场。也许保罗也帮忙写下了，对不起，提摩太也帮忙写下了保罗所说的一些事情。此外，在使徒行传的某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在场，保罗日复一日的教导。因此，正如十二人在三年的时间里，通过重复聆听耶稣的教导而受到教导一样，提摩太也通过重复他所听到的保罗所说的话而受到教导。保罗说，这就是他的呼吁。本节是上诉的更新。他呼吁他要坚强，然后将他听到保罗说的事情托付给可靠的人。他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委托这些可靠的人能够或有资格教导别人。现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成为某些事工的基础经文，这是正确的，因为耶稣呼召门徒，然后耶稣委托他的门徒去使人做门徒。这一节经文总结了门徒训练的动态。我们了解别人传递的东西，然后将其委托给那些自己购买的人，但这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成为将其传递给其他人的工具。当然，如果他们忠实地这样做，他们就会以一种他们倾向于将其传递给其他人的方式传递给其他人。这就是基督身体中门徒训练链的发生方式。对于教牧书信中教会成长的哲学，没有比这节经文更重要的经文了。然而，这里有一个星号，因为这显然不是一个容易履行门徒使命的环境。和我一起受苦。如果你住在某个大城市的某个地方，那么你在乡下，你会想，好吧，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受到迫害，这是一回事。但保罗在死囚牢房里，他说，跟我一起吧。就像基督耶稣的好战士一样。作为一名士兵，没有人会卷入民事事务，而是试图取悦他的指挥官。同样，任何作为运动员参加比赛的人都不会获得胜利者的桂冠，除非按照规则进行比赛。勤劳的农民获得了第一批庄稼。想一想，还有另一个命令， 默想我所说的话，因为主会让你洞察这一切。所以一些观察，首先恩典注入力量而不是消极，以及对失败的满足。有时至少在我周围的环境中，恩典是值得庆祝的，因为恩典意味着我们不必工作，恩典意味着它是免费的，这是事实。但还没有到我们应该滥用恩典为懒惰、被动甚至罪恶找借口的程度。我曾经听到一位敬拜领袖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当我们来敬拜时，我们将我们的罪孽献给神，他就会向我们提供他的恩典。好吧，这句话的真相是，神确实赦免了我们的罪，并且经常在某些敬拜仪式中，你会听到这节经文，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他是信实的、公义的，他会赦免我们的罪，并洗净我们的罪。一切不义。但献给神的祭物，甚至是献给神的赎罪祭，从来都不是这样的，这是我的贡献，然后神以他的宽恕来祝福我们的贡献。罪恶是可耻的。罪是一种耻辱。罪是对神的冒犯。神恨恶罪，无论谁犯罪并不重要。这对他的性格来说是陌生的。而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的罪而被煎熬，这真是一个奇迹。你可以在第六章中看到以赛亚，他感到羞愧，因为他在神面前感到自己的罪。或者我们看到彼得与耶稣同在船上，即使在他侍奉的早期，他也感觉到耶稣身上有一些超越性的东西。他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因此尽管神宽恕了罪人，但神与罪之间并没有友谊。所以恩典不是削弱我们的东西，也不是降低标准的东西，也不是诱惑我们的东西。我知道我生活在罪中，但这就是作为基督徒的本质，是因为恩典，神赦免了你的罪。因此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中所说，我们应该继续犯罪以便恩典显多吗？不，事情不是这样的。恩典注入力量。其次，教牧事工是最基本的门徒事工。我已经评论过这一点，昨天我评论过在北美教会我们如何进行礼拜仪式，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有些人只是擅长礼拜仪式，他们不太擅长学习和教导他人。其他人都很棒，有些教堂非常注重礼仪，但他们却很阴郁。我们谈论高教堂，它很漂亮，但也可以有更多类型的普通教堂，就像去听音乐会一样。这里有很棒的音乐，也许还有非常熟练的音乐家，也许他们甚至写自己的音乐。作为一名基督徒，也许穿着达到一定的水平，与一定的人群在一起，享受一定的音乐。只是音乐建立起来，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快乐，你的手举起来，这就是全部很好，但那不是真正的教堂。如果这就是全部，如果这就是主要的内容，那么我们庆祝什么呢？我们在庆祝自己吗？我们是否在以空洞的方式庆祝上帝？因为神，当罪人悔改时，天使会欢喜。神正在拯救世界，我想他会因我们的喜乐而喜乐，但不是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年复一年。我们并不是真正的门徒，我们只是喜欢好的音乐，尤其是安全的音乐。教堂里的美妙音乐可能不会像在常规音乐会上那样传递大麻香烟或吸毒，可能很安全而且气氛很好，但这可能非常虚伪。耶稣说，如果我们过着门徒训练的生活，但我们却在庆祝耶稣，那就去使人成为门徒吧。他没有说去听音乐会感受我的快乐，这是允许的，但如果这主要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那么它的核心就已经腐烂了。教牧事工是最基本的门徒训练事工，牧师需要不断调整才能成为合格的牧师。我们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培养门徒并成为门徒呢？第三，就像在许多行业一样，我们在这里提到了三种不同的行业，教牧服务需要对上级的极度奉献。这就是士兵形象的要点。士兵不会因民事事务而分心。他可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其中，但他试图取悦他的指挥官，我称之为对上级的极端奉献。提摩太有一个类比，因为他应该对他的主有极大的奉献。他必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他的首要忠诚是他的指挥官，那是他的希望所在，他的力量所在，他的使命所在。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总是会受到诱惑，欺骗我们的指挥官，更多的参与那些我们可以合理化和证明合理的事情，而且他们很重要，而错过了与我们的指挥官的密切关系，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居住在其中。 然后这里还有第二个图像，那就是运动员。除非按照规则进行比赛，否则他不会获得胜利者的桂冠。这里隐含的想法是，我们跑步是为了获胜。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不跑步，有一个旧的形象，我只想在荣耀之地的角落里有一个小木屋。我们希望我们的主能够通过我们的生命带来最伟大的事情。他值得我们全心全意的关注，全心全意的努力，这说起来很容易，但这总是需要数月、数年的奉献。这样我们才能学会如何过真正为他奉献的生活。因为我们没有人来自完美的基督教教堂或家庭，有时我们进入信仰，我们是第一代，我们从未真正看到基督教信仰的实现。或者我们可能来自父母婚姻很糟糕的家庭，也许我们嫁给了一个也有过糟糕婚姻的人，不知何故我们找到了对基督的信仰，我们努力成长为基督徒，但我们所做的一切知道婚姻是扭曲的。所以婚姻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没有任何榜样。我们不知道如何正确的做，但主开始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我们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真正开始找到主婚姻和关系的满足。但我们追求的是胜利者的桂冠。我们不是追求，我知道我是基督徒，我知道我停滞不前，但只是这样我已经越界了。这种态度不符合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荣耀，也不符合在恩典和基督里成长的甜蜜。这是教牧服务和门徒身份之间的第二个类比。我们必须应用那些我们不发明但不发明的原则。田径比赛是有规则的，不按规则比赛就得不到冠军。神有一个世界，神有一个教会，神有引导和指示。如果我们的生活不符合神的世界和神的指示，我们就没有任何获得奖励的希望。我们不是，无论我们付出什么努力都不会成功。我认为第三个例子非常非常简单。勤劳的农民。勤劳的农民。取决于你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以及你自己的生活对此有很多了解，或者你对此一无所知。如果你对此一无所知，你很可能会浪漫化农场生活，因为它很容易思考新鲜的空气、奶牛、鲜花、草地等等东西的。但如果你生活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人们像我的祖父母那样生活，我的父母有五个孩子，他们非常爱我，每年夏天都把我送走。我想我是最喜欢的一个。我被送到一个80英亩的农场，农场不是很大，我爷爷养着两匹马。这并不是因为他属于某个宗教团体，而是因为他很穷，而且他们里面没有浴室，而且他们每天吃的食物几乎相同。当我长大后，我意识到我的祖父母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他们勉强度日，每年为了缴税，他们都会卖掉几头生猪。他们有一些猪，这就是他们纳税的方式。当我夏天开始去那里时，他们才50多岁，但他们因辛苦劳作而患上了关节炎，弯着腰。在冬天，他们穿的衣服很薄。我爷爷的脚和关节肿得很大，穿不了普通的鞋。他穿着这些松软的橡胶靴，没有穿袜子。因为他非常痛苦，任何东西都会伤害他的脚。而他不能，当他去教堂时，他穿着这些就像有蹼的皮革凉鞋。而且他不能不要扣扣子，因为他的脚肿得很厉害。因此，在古代世界，农业并不是用空调驾驶室里的拖拉机进行的。务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而且往往利润并不高。作为一个农民，你总是面临着挨饿的危险，因为如果你的庄稼长不出来，那么冬天来临时你能吃什么呢？这就是牧师的形象。牧师正在播撒种子。牧师正在修炼。他正在耕田。但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保罗说，反思我所说的话。想一想这一点，你就会明白这一点。这就是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中坚强的样子。与我一起受苦。像那个士兵一样。像那个运动员一样。像那个农民一样。想想这些事情。而且蒂莫西还有适合你生活的应用程序。最后一点，请反思我所说的话。请注意他说的，因为主会让你洞察这一切。我的评论是，我们可以知道所有这些事情。我一直在解释这些事情。但我们需要神圣的启示来了解这些图像的含义，以便为我们个人澄清。圣经研究和阅读圣经的诱惑之一是我们理解了一些东西，然后我们认为这就足够了。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正如詹姆斯所描述的那样，这就像看着镜子，然后在离开后忘记了我们的样子。如果你照镜子，发现脸上有一堆油脂，那么当你看向别处时，你应该拿起一块布来擦脸。你不应该说，好吧，我脸上有油脂，然后走开并忘记它。当我们看神的话语时，很容易产生一些想法，然后离开，并没有真正受到他的影响。保罗希望提摩太受到这件事的影响。所以他说，反思一下我所说的话。这不是一个常见的词。反思一下我所说的话。主会给你洞察力。本章继续第八节。纪念耶稣基督。这是提摩太后书里唯一一次出现耶稣基督的顺序。我不知道为什么耶稣是第一位的。我稍后会提出一个建议，但它与这节经文中的其他内容结合在一起。记住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如果你在死牢里思考耶稣复活了，这是相关的。如果你呼召提摩太像你一样受苦，他也需要因耶稣从死里复活而受到鼓励。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现在我有一个想法，这至少是对他们共同种族的潜意识肯定。耶稣复活后被处死，但你可以积极地看待他。他实现了对大卫的弥赛亚应许。你也可以从家谱的现实角度来看待他。耶稣是从大卫升天的，我们也是。耶稣受苦并复活，我也是如此。记住这位耶稣。因此，耶稣是一个非常犹太化的名字，或非常希伯来化的名字。结果，他就是基督。所以，在这里你可以推测他是在强调耶稣的犹太身份，他的亚伯拉罕血统，他的大卫子孙身份。然而，他在神的经纶中却得胜了。保罗说，这是我的福音。耶稣从死里复活。当然，他死了，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受难也在那里。这是我的好消息。这确实有点讽刺。这是我的好消息。我的天使。为此，我受苦受难，甚至像罪犯一样被锁链锁着。他实际上并不是罪犯，但人们就是这样看待他的。但神的话并没有被束缚。这个想法才是最重要的。该消息没有被链接，只是使者。因此，为了选民，我忍受一切。这与神选择听到福音并得救的人有一个类比。在整个旧约圣经中，我们看到神做出选择，神有目的，他通过为某些目的兴起某些人来实现这一点。与此相关的是一定的谜团。保罗说，上帝的工作，上帝神秘的选举工作，他通过他呼召了一群人，并呼召了那些成为该人民成员的人们，这个过程仍在继续。为此，有些人必须受苦。我是其中之一，他说。我为了选民的缘故忍受一切，以便他们也能获得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现在有正常的秩序，基督耶稣和永恒的荣耀。有人为他受苦而得到宽恕并知道荣耀的希望，那就是耶稣。他是耶稣的使徒，现在他正在忍受他所需要的。当然，这一切都隐含着他对地莫西的吸引力。整个部分上诉再次发生。他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描述自己的处境来吸引地莫西，这有点间接或间接的吸引地莫西。地莫西，你也有类似的情况。结果是好的，但并不容易。但基督是他的基础，基督是我们的希望。基督是救赎我们的那一位，在基督耶稣里有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我的意思是，为了耶稣的缘故，在火焰中倒下，在忠诚中倒下，在勇气或恐惧中倒下，但要保持忠诚，这是光荣的。那是光荣的。但这还不是事情的结束。有一种荣耀，有实际的、最终荣耀的身体，以及永恒荣耀的未来，这是保罗和以赛亚所说的，我们无法描述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荣耀，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到。所以这里有希望。然后我们得到一个值得信赖的说法。我们在提摩太前书中看到了其中的一些，并且我们将在提多书中看到其中一个。但这是一个较长的、延伸的、值得信赖的说法，而且有点争议。有四个如果。首先，如果我们和他一起死，我们也会和他一起活。这在罗马书第六章的语言中得到了体现。保罗在其中谈到我们在基督的死、洗礼和复活中与基督联合。当基督死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与他一起死了。 如果我们对福音信息说是，并且说你是我的救世主，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说当你死时，我的罪孽得到了解决。你死的时候，我也死了。保罗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像提摩太一样真正委身于基督，至少在按手在他身上，他接受了他的呼召时，我们也会与他一起生活。在今世和来世，我们将知道生命的原则，永生在当下是一种质量，在来世则是一种数量和质量。所以这是非常让人放心的。如果我们能坚持下去，这也让人放心，但就有点不确定了。如果我们忍耐，我们也将与他一起统治。保罗说，我凡事都能忍耐。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拥有，无论是分享他末世的荣耀，还是他说我们也会在今生与他一起作王，正如保罗所说，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就是现在，我们今生的生活不受某些威胁的影响，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主和保护者。因此我们面临第二种挑战和信心声明。现在接下来的两个问题更具争议性。第三个不太容易引起争议。如果我们不认他，他也会不认我们。这让我想起哥林多前书，保罗说，我要奋力克身，免得我在向别人传道之后被人发现是一个被漂流的人。保罗对基督的死、复活和掌权的充分性毫不怀疑。对此毫无疑问，神的信实是毫无疑问的。但保罗知道他不能相信自己，他知道他身上有某种东西，他称之为 sarx， 即肉体，这使他更愿意相信自己，而不是相信上帝。我们在教会里的所有教牧书信中都看到了这样的例子，他们最终说，好吧，我们不相信复活。他们所传授的东西是他们没有接受过的，而且那是不真实的。有时他们是保罗的助手，就像迪马一样，我们将在提摩太后书末尾读到。迪马已经抛弃了他。他就像一位使徒同工，现在迪马在哪里？因此保罗在这里所做的就是激励提摩太承认他可能感受到的诱惑，从而辜负他对主的委身。我认为至少间接的，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他了解旧约。请记住圣经中所有蒙神丰盛祝福的人，以及那些背弃神的人的例子。我们并不比犹大或扫罗王更好，我们也好不了多少。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这样，我们最好观察一下。保罗说，凡自以为站得住的，要小心，免得跌倒。我们的安全感部分来自于我们认识到自己是多么不值得信任。只有神才是我们能找到信任和拯救的地方。所以非常重要的是，这不是消极思考，而是真实思考。我们不相信肉体，我们的希望建立在耶稣的宝血和公义之上。我不敢相信最甜蜜的框架，而是完全依靠耶稣的名。这是一首美妙的歌，但唱起来很容易，但并不是真正的意思。但保罗是认真的。然后他说，最后如果我们不忠，他仍然忠诚，因为他不能否认自己。我在这个问题上来来回回，我来来回回，以至于我不知道我认为这在说什么。但我知道他说的是两件事之一，而且他所说的两件事可能都是真的。这可能意味着，如果我们不忠，就像彼得否认耶稣时不忠一样，那不是一种信仰的行为。但神仍然信实，他不能否认自己，基督也原谅了彼得。所以第四个，如果可以肯定，即使我们软弱，即使我们确实绊倒，神仍然信实地饶恕那些悔改并转向他的人。因为彼得就是这么做的。但还有另一种阅读方式，这也是我倾向于阅读的方式。也就是说，第三个，如果我们不认他，他也会不认我们，这肯定是消极的。第四个，如果更加微妙，但也更加消极。他解释的更多一些，我想到了生命记中的咒诅和祝福段落。上帝布置了两种情况。就像登山宝训的结尾一样，你有宽路也有窄路，你有智者也有愚者，我们将如何处理委托给我们的事情。因此从第12节末尾否认他开始，使这一点变得更加尖锐。如果我们没有信心，这个词就意味着没有信心。如果我们没有信心，上帝就不会喜欢，好吧，你是一个特例。我记得犹大，我记得你所做的所有好事，你并不完美，你偷了一些钱，你背叛了耶稣。但实际上大约 90% 的捐款 90% 都捐给了穷人。 这就像一只蜜蜂，那会让你进去这么长时间，然后就像两三天一样，你度过了两三天糟糕的日子。不用担心，你会去天堂。假设犹大是灭亡之子，他与耶稣同在，从未真正敞开心扉接受转变。根据这个假设，他是不忠实的。尽管表面上看他并不是弟子，神仍然信实。上帝已经提出了一个提议，他是一位立约的神。如果我们加入圣约，我们就有安全感。但如果我们表现出加入圣约，并且看到神知道我们的心，他知道犹大的心。如果我们就是这样，上帝就不能否认自己。神不是变色龙，他会随着传讲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在我的一生中，人们以各种方式宣讲上帝。我们有健康和财富福音。而且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看到了对耶稣是谁的各种理解。并且你需要做什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认识耶稣或不认识耶稣的好处。有很多学者对福音书的真理持非常消极的看法。对于他们来说，宣布真相要求我们告诉每个人，这些内容并不完全是真的。有一位著名的德国学者，名叫艾特尔·林尼曼 Ethel Linnemann， 他现在与主同在。他是20世纪德国最受尊敬的圣经学者鲁道夫·布尔特曼的学生。多年来，他接受了这种怀疑传统的训练，在德国大学任教。他告诉学生福音书不是真的。后来他成为一名基督徒，他为此悔改了。当他被问到，你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好吧，我确信我正在进一步宣扬真理。事实是，圣经并不真实。如果这是我们走的路，神就不会改变。说，哦，我现在看到神学院的教授们正在教这个。好吧，我必须改变我的救赎方式，这样这些人就不会迷失方向。他不会仅仅因为人们改变了对他的代表而改变他的身份。第二条诫命是不可制造偶像。人们喜欢这样做，所以这是一个警告，不要这样做。这里简单的观察一下，基督得胜的忍耐保证了保罗的忍耐。神在基督里得胜的忍耐保证了保罗的忍耐。这就是整个部分的积极意义。记住耶稣基督。他是忠诚的，为了他，我也忠诚。但还有一句值得信赖的说法，这是一种动力。提摩太，背离基督并不是一个被选择的选择。这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但这不是一个按钮。你不想作为基督的追随者而被驱逐。不管事情变得多么糟糕，都要坚持下去。我认为他希望蒂莫西会这么做。现在让我们来对付假教师。不断提醒上帝的子民这些事情。所以现在他从提摩太本人转向提摩太所领导的人，在神面前警告他们，正如保罗在神面前警告提摩太一样，在神面前警告他们不要为言语争吵。这是牧师行使属灵权柄的一个例子。他教导，但他也劝告。他正在牧羊，他在保护羊群，警告他们不要为言语争吵。他没有任何价值，只会毁掉那些倾听的人。有些讨论我们需要回避，尽力而为。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热心或不遗余力，尽一切努力。我就是这样翻译的。尽一切努力将自己呈现给上帝，让上帝认可你自己。一个不需要感到羞耻，并且正确的处理真理之道或正确的处理真理之道的工人。避免不敬虔的闲聊，因为那些沉迷其中的人会变得越来越不敬虔。我认为今天至少在美国，我想到有多少关于政治的讨论以及文化如何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未来人类的拯救取决于我们选举的人。关键在于政治解决方案。国会将制定的解决方案或总统将制定的解决方案。这是生与死。政治已成为生死攸关的话题。或者科学问题、气候问题、疾病问题。我们的希望完全建立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赋予的卫生使命之上。人类坚信它可以建设一个更加智慧的星球。看来我们必须首先摧毁一些人的性别。但人们参与了这种争论。其中很多都是无神论的，而且是故意无神论的。有些基督徒确实需要参与其中。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位教导圣经。我必须阅读很多不相信圣经的人在世界上教导的东西，这样我才能告诉我的学生，这就是他们所说的， 并且你需要知道以下一些事情，才能决定你对圣经和这种不敬虔的闲谈的看法。但我不能成为他的皈依者，而且我必须小心，不要太投入其中，以至于我只是一个无神论者的传教士。或者我被拉进不敬虔的闲聊中，变成另一个试图反驳别人的愤怒的人。沉迷于此的人将变得越来越不敬虔。就是这样。不幸的是，一些教会变得不敬虔，因为他们有人，他们在政治上是左派，他们在政治上是右派，他们参与了这种不敬虔的观点，即人拥有最终的解决方案。我并不是说所有这些讨论都可以消除，或者说它不规范。我的意思是，讨论将得出某些结论，而我们已经上传了。我是说，神的子民，作为他们圣洁和献身于神的使命的一部分，他们必须弄清楚，好吧，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这件事，以及我必须让神照顾多少，并确保我的婚姻、我的友谊、我在教会的工作、我每天的灵修生活、我与孩子的关系、我与工作的关系，我做了多少，不是因为我否认，而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能力和使命很现实。提摩太作为一名牧师领袖，他被告知，看，鼓励人们在自己的领域中心，让上帝统治世界，不要被引诱到他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的大讨论中。但是如果他们如此卷入这些事情，就会使他们变得不敬虔。他们的教义会像坏疽一样传播。然后他命名了两个名字，许美奈乌斯 Hymenaeus 和菲利图斯 Philetus。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们的一切都在这里。他们已经偏离了真理。他们说复活已经发生了，他们摧毁了一些人的信仰。任何接受他们所说内容的人都会摧毁他们所有的信仰。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买账。但有些人却买了它，他们的信心就被摧毁了。然而上帝坚固的根基是稳固的，由他的铭文所印证，主知道那些属于他的人，每一个承认主名的人都必须远离邪恶。教牧关怀涉及不断纠正错误观念，有时甚至是那些宣扬错误观念的人，比如上面提到的两个人。忠心的牧师很好地完成了他的工作，回到第十五节。要热心地将自己呈现给神，让自己得到认可。你不必感到羞耻。你很好地处理了真理的话语。这也告诉你一些关于牧师在这次行动中的主要武器的信息。这是神的话。他是一个仆人，神话语的执事。他是个老师。他用神的话语这一工具来进行监督、保护、引导和劝诫工作。忠心的牧师会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依靠上帝的应许来维护那些信任他的人。主知道那些属于他的人。他会支持他们。他会紧紧抓住他们。他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他依赖于上帝的要求与不圣洁的事物分离，比如许米乃和菲利图斯以及他们的观点，以及此时附着在他们身上的任何运动。我认为此时我们可能需要休息一下。我知道第二章还没有结束，但我想我们可以在下一堂课中弥补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停下来，然后我们回来时 2.20 继续。这是罗伯特 W. 亚伯勒 Robert W. Yarbrough 博士在他关于教牧书信、教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的教学中。第九节，提摩太后书 2:1-21。